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女儿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我相信大家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很难、困难、很难面对的问题啊。好，这个问题是，耶稣来到泰尔西顿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属于非尼基族的人住的地方哈。我们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拒绝了这个外邦人的女子，而且耶稣用一个很不尊重他们的话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哈。很多人就为了耶稣讲这句话就感慨了，说耶稣你这样讲哈，我一定要帮你洗刷冤屈哦，洗刷你的罪名，就是说啊，耶稣讲的这个狗是小狗啊，是可爱的狗啊，所以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哈。其实狗这个字在犹太人的当中就是侮辱人啊，就是在讲咩呢？哦，就是在骂人哦。那我们要说，这个外邦人、外国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是不洁净的人哈，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啊。我们会觉得说，耶稣怎么会用这种态度跟人家说话？耶稣怎么会这样羞辱人家啊？不是，这不是很跟耶稣的讲的、说的和他给我们的形象很大的不一样吗？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哈，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在过去，耶稣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外邦人啊，这个不是耶稣唯一接触的外邦人啊，耶稣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这种口气跟人家讲话哦。他们曾经接受有一种人比外邦人他们更讨厌，就是撒玛利亚人。在撒玛利亚井边跟那个妇女谈到亚瑟伯永这款口气啊，口气不就坏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安德烈有带一群希腊人来见耶稣，耶稣也没有用这么差的口气跟他们讲啊，你们这是毒蛇的种类，或者是你们这些狗给我滚，没有啊。可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会拒绝这个妇人，那又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从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看外邦人都是没有资格得到上帝恩典的人。可是这个妇人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如果从外邦人的角度来讲，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外邦人都是地狱里面的查扣哈，被踢被修哈，啊，就是外邦人是拿来在地狱里面当做查扣被修哈。所以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听见了耶稣的什么事情？我们之前有看到耶稣到那个坟茔里面叫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怎样，鬼入猪群有没有？把那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的。所以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他说他想，心里面想，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他身上的鬼很多很多嘛，因为他们那个鬼的名字叫做群，数目约有五千，对不对？一个群大概有五，那个猪的数目约有五千，一个群也有好几千，耶稣都有能力将那样的鬼赶出去。他在想，我的女儿怎样被巫鬼附着了，我是不是可以去求耶稣来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这个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知道哦，她去可能会被羞辱哦，她去可能会被他骂，骂她是狗哦，她去可能会跟她，人家会跟她说，你们没有恩典哦，你们在恩典的门外，你们是不配的。她知道，她明明知道耶稣可能会拒绝她，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去？她犯贱是不是？她欠骂是不是？不是哈，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他的女儿很痛苦。你说有什么好痛苦的？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生过病哈。我这个做牧师的人比较有机会，常常去医院探访病人，生病很痛苦嘞。北人多一下哈，因为多一下没照顾，更甚好哈。 啊，最好他病重一点送到加护病房，你都不用去，你只要每天早上晚上去看他，还比较轻松呢。不过他如果病在那里，哇，你每天24小时要在那边顾，你又没有请看护，古代人又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多有很有钱，你要在那边顾啊，辛辛苦苦，然后要扶他去上厕所，扶他洗澡，然后他的尿你要帮他弄尿盆，弄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然后忽然心跳跳得比较快，跳得比较慢，血压变得比较高，变得比较低，体温变得比较高比较低，你就要在旁边提心吊胆，很辛苦，对不对？可是我们来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会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被鬼附了之后变成哑巴，有人被鬼附了会拿石头砍自己，有人被鬼附了会不穿衣服到附在外面乱跑，有人被鬼附了会得到癫痫。如果你的女儿变成这样，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家里面的人有一个人会这样，你会怎么样？我说很多人会身心俱疲，心力交瘁。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也许丧失心智，他不觉得他怎么样。可是你这个心智正常的人，你会觉得很痛苦啊！为什么我的亲人？为什么我的女儿？为什么我的家人要变成这么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做妈妈的人看见他的女儿在那个痛苦当中，这个做妈妈的人看见他的女儿在那样压力底下，他觉得他的女儿需要帮助，他的女儿没有办法自己去见耶稣，所以他自己来见耶稣。所以他跑来见耶稣，在他求助无门的时候，他可能想到耶稣可能可以医治他，耶稣也可能会拒绝他，可是他想说，我要来试试看，为了我的女儿，如果耶稣愿意的话，他的女儿和他的全家就可以脱离这种痛苦。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他有没有爸爸哈？他的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求耶稣哈？我们觉得好像是妈妈比较有爱心哈。好，我以前看很多电影，那个有人得了什么绝症哈，爸爸都觉得啊这不举啊哈，都是妈妈带着小孩子啊，一间庙一间庙去求，一个香夫，一个女夫，一个寻夫去拜哈，拜登来泡好饮给他吃哈，然后就跟他听人家说哪里有一个好医生，就带他去看哈。我们看见这个妈妈就是这样的爱她的儿女，她愿意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和体力。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残忍，我们很不愿意看到，也很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耶稣拒绝她。耶稣拒绝她。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拒绝她，你还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妇女被耶稣拒绝的时候，她有没有怎么样？她怎么样？她是很生气。他没有觉得耶稣你屌什么，你干嘛这么凶，你这么不近人子，你干嘛这样骂我干什么？他没有觉得你凶什么凶啊，不依就不依啊，干嘛这样？我没有说他没有因为这样觉得很意外，他反而更认真的去祈求耶稣。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狗这个字在当时就是很低级的哈，好，那个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跟扫罗说：“我算什么？仆人算什么？我不过只是一条死狗，我不过只是一条死狗啊！”那个当扫罗登基的时候，米非波设他怕那个大卫杀他，他怎么说？我算什么？我不过只是一条死狗。不但是狗，而且比狗是条死掉的狗、哦、人们用死狗用狗来表示自己很卑微很低贱、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耶稣那叫奇怪、哦、他怎么说人家是狗、哦、不管他是小狗还是可爱的狗还是马尔济斯都是狗、哦、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为耶稣辩解、哦、圣经就这样写了嘛，我们干嘛为圣经辩解，好像说哎，圣经很那个。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一起来参照马太福音第六章那第七章第六节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扔给猪，他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是用了一个当时候的俚语，在这个当时候的俚语，耶稣他怎样，他是说这是要给女儿的，你们是在这个恩典以外的，不好把丢 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里面，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俚语，就说神圣的和狗，珍珠和猪，这是一个高级和低级的差别。在这里，耶稣故意用一种态度来拒绝他，告诉你，你是在恩典门外，没有享受这样的资格。可是耶稣这样讲，有没有他特别的目的呢？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耶稣这样讲说，你们是在恩典门外，但是是不是永远在恩典的门外？我们要讲的是，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请注意，耶稣他哦，不是他给我们的目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要经由他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都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我们看他做工的焦点在哪里？几乎只有在犹太人的身上，几乎只有在他的门徒身上，几乎只有在他12个门徒身上。耶稣把他绝大多数、大多数的时间、精力、力量花在栽培他的12个门徒，然后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当他把12个门徒造就好的时候，他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去做。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耶稣他工作有他的对象，有他的范围，他的目标族群是犹太人。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达成他的使命的目标和策略是什么，他没有要求他自己一次要面对那么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他首先要拯救的对象是犹太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有先后次序临到的，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这是整个救恩历史的轨迹。保罗也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不过保罗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说那犹太人在后面啊，他们比较好命哦，恩典都先临到他们，后看看他们求你，上帝也怎么说？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犹太人开始，先是犹太人，才是外邦人。恩典先临到犹太人，审判也从犹大家起手。上帝很公平，谁先听到福音，谁就先面临审判。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救恩是有先后次序的。就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当时候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在恩典的门外，都是与上帝的恩典无份的。因为恩典只临到犹太人，不论你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犹太人认为你们都是没有份的。但是耶稣来了，他改变了这种观点，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了。这就已经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可是在犹太人的观点是救恩只临到犹太人了。你要得到救恩，你来做犹太人了，受割礼啊，你要放弃你的外国籍身份了，你来当犹太人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我们从前是在救恩的门外，今天我们却在救恩的门内。保罗在这里提醒那些后来得到恩典的人一件事情，他说哈，这你们为什么会得到恩典？你们会得到恩典是因为那些犹太人不信耶稣啦，他们不信耶稣，所以这个恩典就从犹太人转移到外邦人了。你们就是那个野生的橄榄枝的枝子，然后这个原本栽种在上帝园里面的这个橄榄枝，因为不听话，所以被砍下来，所以你们被接上去啊。所以有人夸口说，他们被砍下来是特地为了要让我接上去。保罗说没有错啊，他们被砍下来是特地要让你接上去。可是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什么？上帝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会不爱惜你，所以你要更加小心的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自大，不要以为我已经在恩典里面了，所以我要破懂啊。因为神愿意砍掉原来的枝子，他就有可能砍掉你。你只要常常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就可以有这样的福分。那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说呢？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说要先让自己的儿女吃饱，不好拿食物丢给狗吃，她没有马上觉得很失望很的离开，她也没有生气，她反而在那里表明没有错，耶稣你讲的没有错，犹太人有优先权，可是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机会？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机会？如果有人他拒绝了上帝的恩典，那个恩典本来那个恩典是很大的，但是被人拒绝了，剩下一点点小小的碎饼掉在地上。我们这些狗啊，他自己承认他是狗，可不可以去捡那些碎渣儿来吃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外邦人是不是狗，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外邦的女子，他们说如果这些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你的恩典，我不要一个完整的饼，我只要一个小小的碎屑。一方面表明他的谦卑，一方面表明他的期待，一方面在这里要显示出犹太人在那么大的恩典里面却不懂得感恩，却去拒绝上帝，以至于让这样的恩典即使是小小的碎屑临到外邦人的身上，都能够使他的女儿得到拯救。我们要说，我们看过耶稣在他的家乡被他家乡里面的人给他拒绝，耶稣进入圣殿进入会堂里面被文士拒绝，耶稣在城乡里教训人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拒绝。我们看见这些在恩典门内里面的人，他们不断地在拒绝上帝的恩典，而这个在恩典门外的女子却愿意用这个谦卑的态度来祈求恩典的临到。我们要说，这更是一个反面的方式来说明上帝的恩典如何被这些在恩典里面却不懂得珍惜的人来祝福，与那些渴望得到上帝恩典形成那种强烈的对比。我想这是耶稣为什么用这种态度来拒绝这个妇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说是今天我们也是在恩典门内，今天我们也是在恩典门内啊。可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一种本能啊，人有一种本能就是会牵拖啊，牵拖自己做不好的，自己做不到的，自己没有完成的，我们就会怪东怪西。好，我们就会怪东怪西。有时候我们会怪我们的父母，都是你叫我念这个学校，都是你叫我做这件事情，害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怪，都是因为我爸妈把我生得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因为我同学带我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因为我的同事叫我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因为我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把很多的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有时候在我们遇见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怪上帝，上帝啊，你哪没搞我那个那个，上帝啊，你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上帝啊，你怎么没有帮助我。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像犹太人那样拒绝耶稣，可是我们常常在恩典里面不懂得感谢，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失败里面我们会去埋怨。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坚持，这个妇人让我们看见她是这样的坚持，这个原本无份于临到她的恩典，因着她的坚持耶稣就赐给了她。为什么？因为她是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虽然遇到挫折被拒绝，被耶稣拒绝，可是她没有放弃，耶稣就照他所应允的成就了他。我不知道你们这块的经验吗？被耶稣拒绝的经验没有，我不晓得没有。我听我们教会的人讲了这么多久的见证，他们只有说，我只有听过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到外面跑来跑去，我很少听到人说上帝拒绝我。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他的信心是大的，被拒绝被羞辱他没有退却。我要说的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恩典呢？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恩典不算得什么。这个妇人她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要求什么？她是要求一个恩典。她想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为耶稣做什么，我也没有给耶稣什么，如果耶稣愿意医治我的女儿，这就是恩典，不是吗？当她面对恩典的时候她用什么态度，而我们面对恩典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我要说的是，我们常常在恩典里面，我们常常在问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问上帝，上帝你到底在哪里啊？上帝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啊？其实我们失去了寻求上帝恩典那种谦卑的态度， 我们把人提高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去质询上帝是什么，质询神你在哪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跟我们最大的不一样，他跟我们最大的不一样，他是用谦卑的态度，甚至他被人家骂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嘴，他都没有。今天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你会觉得说，那我算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真的不算什么，我们真的不算什么。常常我们在今天这个人文的时代里面，我们强调我们自己，我们强调我们的尊严，强调我们的地位，可是我们人真的算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班长用我们他骂人的话，就说他很机车啊，他非常的就怕矮啊，他会叫你晚上晚点名之后啊，晚点名之后就是睡觉的时间嘛，他会叫那个阿兵哥在外面唱歌打树卧倒扶进滚进啊。我们那个时代还蛮严格的哈，你们现在如果这样的话马上可以去申诉，他会叫你在个地方卧倒扶进滚进哈，做三行五进哈，当过兵的人知道三行五进哈，就在那边滚啊，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啊，就起立啊卧倒啊滚进啊，在那边滚，我们都很生气啊，我们都很气这个人。可是我们连长就说啊，我们连长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跟我说啊，我们这个连之所以这么好，都是因为这个班长这么认真啊，我们这个连如果没有这个班长就不行，我们一天一天的在期盼，终于等到有一天，人总是会退伍的嘛，对不对？好，他就退伍啊。当他退伍完第一天之后，我发现我们连没有倒，过完了第二天之后，我们的连也没有倒，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的连还是我们的连。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那么重要？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计划里面，我们凡事以我们为中心，可是我们要发现这个世界，我们的时代会过去，即使你多伟大，即使你像雷根一样那么全情一时， OK 你就过去了，这个世代没有你会怎么样吗？老实说，除了你的亲人会难过好几个月，他们可能会常常在往后的日子想到你，常常的追思你以外，对大多数的人会怎么样吗？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提高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我说的这个很严重的地步，就是我们常常要求所有我身旁的人，我就是要生气啊，我就是要这个啊。特别是我们在年轻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就是要这样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也是这样啊。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常常在唱诗歌说，主耶稣上帝是陶匠，我们不过是泥土，我们不过是泥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神的恩典呢？我常常在开玩笑，如果上帝把我捏成是一个马桶，把我捏成是个马桶啊，那我是不是很不值啊？我就每天在那边等着人家来上厕所。是你因为上过马桶，你家的马桶会咬你，跟你抗议，我不要坐马桶，我不要，我要坐花瓶。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上帝的面前跟他抗议啊，我不是说我们都是马桶，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一个造物和被造的身份。我们不是说人没有自己的自主，没有自己的选择，而是我们来到神的恩典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恩典里面我们抬高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这个恩典不是容易的，这个恩典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恩典也不是不用钱的，这个恩典是上帝亲自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代价。神不是故意把我们造成没有价值的人。我要在这里说，你不要以为说，哦，那上帝就是把我造成马桶啊，把他造成花瓶了，所以我比较衰啊，我生命就这么衰，不对，不对，你是宝贵的，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将你赎回。神绝对不是看你为卑贱，神没有看你为卑贱的，神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当中，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常常把自己高举，而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轻视了神的恩典。当我们轻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是轻看神的救恩。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我们为了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不是陶醉啊，我很陶醉啊，怎么能够躲避上帝的惩罚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是领受恩典的人？当你来到上帝恩典的面前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你是像这个叙利亚的那个腓利基人的妇女一样，她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还是我们常常我们是用以我为中心，上帝啊，你要听我的，我们来向上帝祷告。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跟我们交换的神，我们的神也不是一个我们的用人的神。我们的神愿意用他付上最大的代价救赎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